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
什么意思？
这符合我们今天的心情啊！
我们今天 要聊什么？
我们要先说
说什么？
我们要休息一下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要先休息。
台北漂亮杯，今天你听到的时候
是对休息前的最后一集。
对，
就是对啊，就后天要上哎、欸，对
对呀、啊。
你听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月没有台北漂亮杯，
6月27号才会出现新的台北漂亮杯。
哦，对对对对对，嗯
嗯。啊、反正想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去听蛇谱。
对，去听蛇谱、
哦啊，
不会还没之后，哎、欸，对耶，他要吃很久之后才会知道原因呢。
好、啊，那没关系啦，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如果想知道原因，就是
可以等蛇谱之后的节目。
对，大概是2周年特辑那一集，
对，
5月27，
对，5月27号。
好了，我先预告一下，5月27之后，蛇谱就是会休息一下。
对对对，短暂休息一个月。嗯。对，之后再回来。
嗯，我要去忙其他事，原因就在那边吧。我们今天是要聊快乐心情
啊，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职场哦、啊？是吗？
对，你要先讲为什么要做这一集啊？
我们就是有一个共同朋友，
我忘记我说我们是 Maggie 了。
哦，对，我是 Kelly。哎、欸，干！我是听音档上一集，你也是在那边讲我本名，
没有你什么意思？不是
有还是讲我本名？
我知道啊，平行时候死不承认啊。对啊，我就是 Maggie 啊。
好啦，先讲一下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是我们要想要聊说，你要选，就是比如说你在求职的时候，你要选大公司还是选小公司呢？嗯。对，因为我们两个都有在大公司跟小公司工作过的经验，
超多，
接下来分享一下。但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
有一个故事。
对，他前阵就是发挚友这样子，他就是在职场上好像有一点
trouble。
对，然后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即将迈入30岁年纪的一个人这样子，
对
对，然后因为他现在的工作他不是很满意，嗯，然后。不是很满意，包含薪资状况什么的，
因为他对自己觉得说，他就觉得他很废，怎么现在这个
年纪、哦、自我价值低落，
然后还住在家里，嗯，还好吧，住家很省钱，
对呀、啊，多少人想住家也没办法住家里，
住家里有人帮你煮饭、洗衣服，你不用买洗衣精，然后水电都不用付，对不对？
哦、但是他不是真的住家里，
而且可以吃家里，
他是跟兄弟姐妹住了，
这讲不太细，
不会不会。哦，好了，反正他就是最近有点自我价值低落，
然后就是他就觉得说这样子好像，因为薪水不到3万块了，
对，其实他就在想说要不要跨出舒适圈，嗯，对。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
你说要选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给他一些，我有给他一些鼓励，
对，
我就觉得说还好吧，就是很多人。比如说薪水可能4万多块、哦、啊，你看扣掉房租10000多，
对啊，其实就跟你薪水差不多。
对啊，你尺寸欸，
对、啊。哎、欸，其实讲到他也不是最惨的，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更惨、
哦，你可以讲一下。
他之前那个朋友，他之前在媒体业，他大概这好像是他研究所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嗯、然后在那边做了7年哦，嗯、然后就是薪水都没有超过3万、欸，
我觉得
7年呢。然后那公司也不是说多小公司哎、欸，
所以我们应该分几个层面，一个是
产业
大公司、小公司，
对，
然后再来说到底要不要转职
哦，对，
就是说
或是产业要不要扩，
嗯，然后什么时候才是停损点？
好啊，那我们要不分享一下，因为你有待过大公司，也有待过小公司吗？嗯，然后我是之前都在小公司，后来
去过大公司，
对，后来想要跨出舒适圈，我去跨大公司是跨不同产业的，
而且是还不错的公司，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想跨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因为你一直觉得我那份工作很废，
对啊。那你觉得我有逼到你吗？
我觉得有欸。
那你觉得自己有成长吧？
我觉得是，
我被觉得变 capable， 就是欠逼啊。
对，应该说我在去大公司前的都是小公司的经验，然后小公司的规模大概都10人以内，嗯，然后是在直接说电影产业好了。
那个时候薪水有超过3万吗？
嗯，那时候吗？我想一下哦，那时候有。大概3万出头，其实当时候刚进去，跟大家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大学刚毕业第一份工作22K， 然后那时候是做执行制作拍片的时候，
哦，就是那个时候你前面几集讲的，
对，那是我大还不是那不是那个工作，是大学是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那做多久？
做不到1年我就去打工度假
哦，那个时候哦，
对，所以等于说那一间公司做8个月，然后这是22K 哦，然后我还可以在台北生活，还可以存到钱。
那时候住哪里？
我那时候住在 板桥，住在公司附近。
哦，那个时候房租还没那么贵啦。
对，那时候房租板桥房租没有很贵，
大概10年前啊，快10年前了。
对，那时候房租可能5-6千。
那时候你现在买房子，你现在已经富婆了。
对呀，啊，没有那时候房租房子很贵。
你买姜子翠，你买姜子翠，咬一牙忍下来，你现在已经富婆了。
我说那时候是府中，是更后面的。
好啦，
对，我跟大家说，因为那时候10-22K 嘛。
对，
但是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收，没有任何在收学，没有任何在跟朋友吃饭的。我
只是下班神贵。
哦，对，那时候算神鬼，嗯，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没有什么好，就是 gay 的朋友，
对，
所以那时候的朋友圈就是只有大学同学
，gay 的朋友很花钱，
对，就是只有大学同学，也不常约，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宅，就是下班回家就回家，
在家里这样，
对，然后也不会假日也不太会去哪，那时候也单身，没有交男朋友，嗯，然后所以那时候很省，那时候我一个月还可以存到10,000哦，
22K 可以存10,000，
是不是很厉害？
等一下，你房租多少钱？
大概5000吧。
啊，你可以就只要花5000块伙食费啊！
因为那时候我的公司是在某一间大学里面的一个类似
工作室
育成中心。
Oh, OK OK，
所以我就可以在学校吃学餐，
学餐很便宜吗？
学餐很便宜，
一餐多少钱？不到100块。
你可能夹很丰盛，可能大概对不到100块，
好便宜哦！现在便当台北市不可能，
对，不可能。是不是很厉害？还可以存到10,000，厉害！
现在很难呢，欸。
然后吃早餐，你可能买一个三明什么鲔鱼三明治吐司，加一杯红茶，才35块、40块。嗯哼，对，所以那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活到现在。
欸，你现在没办法，
我那时候很，我现在没办法回不去了。
你一杯咖啡要多少钱？
我现在真的回不去了，欸，就是之前讲到由奢入俭难，但是我以前还没有，就是你就心还很低薪的时候，你就可以忍受这些。嗯，而且那时候是为了热情，就觉得。对这工作是有兴趣的，
累积经验，而且那时候很年轻，什么都可以做。
那时候才出社会第一份工作，
梦 想很多，
算是梦想吧，嗯。然后，
可是你去澳洲不是赚蛮多钱的吗？
对呀，啊，
然后回来都坐商务舱，
对。
可以，你回来，而且你高铁都坐商务舱，
对耶，好像是，
你看你对自己
很好笑。
那时候你去做按摩嘛，在澳洲做按摩，哦，
对对对对，
很好赚嘛，对不对？
算蛮好赚。
你可以说一下那时候一个月多少吗？澳洲的话，
我想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苦主28岁嘛，他说他也想去澳洲打工赚钱，
澳洲是领周薪的，所以那个钱来得很快，就是你每个礼拜都会收领到薪水，
换算一个月多少？
我想
有没有10万？
哦，好的话有到10万，
欸，那很多哎，欸。
我看一下，我那时候因为我那间按摩店是有保底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没有达到那个业绩，他还是会给你那个固定的薪水。
可是听说现在不是澳洲要扣税了吗？
要，
对，已经没有像这么好赚了啦。
对对对，以前可能就是可以，比如说打个黑工或干嘛就可以实领啊，不用缴税什么的。对，然后其实我是蛮鼓励，可是28岁，其实我那时候去澳洲的时候有认识蛮多人30岁。刚满30岁那年去澳洲的，他们就是把这当成一个 gap year， 他们可能在台湾工作10年，觉得人生需要休息喘口气的时候，选择这个时候出去。但是我非常鼓励你，可能大学刚毕业没多久，你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可以早点去，
先去，
对，可以早点去。
你去1年而已嘛，对不对？
我只去1年，其实我那时候设定就是去1年，但是很多人是想要去2年，
去发大财啊。
对，但是你要去第二年的有一个条件是你。第一年你要先去一些偏远地方工作，你要累积那边的工作经验，大概88天。因为其实打工度假最原始的那个概念就是，他鼓励你去一些偏远地方工作，因为他找不到人啊，所以他才需要打工人去嘛。
对对对。
但很多现在变相是很多打工人去就不想去做那种很辛苦的工作，他们只想要就是因为很好赚，所以在城市随便接个按摩什么，他就可以。就是活得很好，还可以有余裕存钱。
对呀，啊，我那时候听社部里说，不是有人做私案超好赚。
对呀，
啊，他一周不就是你一个月的钱？
对呀，啊，确实一周可以赚到台湾一个月薪水。
对呀，
啊，好啊，是蛮鼓励那个我们的共同朋友可以考虑看看哦。
可是他现在有男朋友也比较难呐，啊。
哦，好，怎么会讲到这里呀，啊？
因为我觉得是那时候，因为你为什么要大学的时候去，是因为那时候你没有包袱，
对啊，没有包袱，啊，
还有爸爸妈妈没生病，
对，那时候大家都很健康的时候，爸妈很健康，然后他们不用彼此担心彼此的
时候，对，你只是消失一年，当做你去读大五，
啊，
就当做你去读大五而已，啊，
对呀，啊，
或者研究所，研究所毕业也可以去啊，
对啊，而且你要30岁之后就没办法去了，啊，
对。
对，就很多牵挂什么的，
你会很多牵挂。
对，没办法，毅然决然说我要去。
然后回来之后赚到钱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去做第二份工正式工作后，压力很大，就会不习惯，觉得没
有那时候工作 loading 很低耶，
欸啊，你不会觉得那个钱很少，
但薪水很低啊。
那时候不会觉得钱太少。
应该说第二份就是也是进到电影业，但是是做行销。跟美编，但是我那时候进去薪水不到3万，
也是热，但是你喜欢吗？
也是热情，
热情啊！
对，那时候是真的蛮喜欢，工作都蛮开心的，也会蛮期待每天去上班的。
那为什么要离职？
就是薪水，就是哦，第二间工作会离职原因是因为老板不做了，嗯，就是老板60岁，他身体也不好，要退休，嗯，但是他找不到人
接 班、
嗯嗯，他小孩不想接，所以他觉得在一个这间公司名声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这时候最好的时间把它
收
起来，
嗯嗯嗯，
对，那时候我们发了一支蛮大的片，然后也卖得蛮好的，所以发完这支片就是一个是跟现公司的告别作，所以卖完之后呢，
就之前了。
对，就资遣了。
哦，那还可以拿，
那时候还要拿资遣费，对，拿到还不错的资遣费，
还可以领那个补助哎，欸。
对，那时候其实老板对我们蛮好的，因为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他自己要把公司收起来。
我跟你讲，我之前在某个公司我是有拿过资遣费的，嗯，然后我资遣费可能比22K还多，我就是说我拿补助的钱比22K还多哦，就是因为他可以拿60%嘛，而，啊，我是补，我就是老，就是最高的嘛，因为我以前薪水很高，嗯，然后就是。嗯，60好像还有20000，
其实很多啊，
对，欸，
对啊，
所以要领高薪啊，高月薪啊。好，再来，
好，反正我第二份工作换到第三份，第三份其实是相同产业了，嗯。然后那时候会去第三份，是因为还觉得这个产业可能是还是有热情在的，嗯，还是想要在这个产业深耕。所以那时候是因为我的前同事先去了第三间公司。他那时候问我说要不要去这样子，
嗯，
对，他先去了，然后后来我才去这样子，嗯，所以等于说算是同行介绍的，嗯，所以后来去了第三间公司之后呢，
有加薪吗？
哎，有，那时候就大概30000出，嗯，对，那时候到第三间公司的时候，就是觉得那时候大概做了1.5年吧，嗯，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刚认识你，
哦，你刚认识你男朋友，
刚认识我男朋友，然后认识了你之后呢，
我开始逼你了，
你就开始灌输你的价值观给我，就是
要赚钱，要努力赚钱，啊。
对，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你讲过一句话，就是，哦，你要爱钱，钱才会爱你。
那你现在认同这句话吗？
我现在认同这句话。
你觉得那时候如果你没有认识我，现在是不是还在做？
我现在可能还在相同产业，
浮沉，还在浮沉。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说真的很讨厌这个工作，但是因为就是薪水太低了，
而且那时候你男朋友觉得你很废。
应该说那，
他跟我讲的，
干你，
他叫我逼你。
我跟你说，这个产那个产业，就是你再怎么顶标的薪水，也不会到太好去。
有啊，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还是电影发行商，他今天确诊不是46000嘛？
对，
他说确诊人数已经比他薪水还高，而且他很资深哦，
好想哭哦。
他很资深，他做了很多社群的东西，
而且电影产业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啊，他们就是票房很惨，啊，
很惨，没有钱，
老板哪有钱付你薪水啊？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不然我就是跨产业看看，就是我想要找一个就是可能可以让我比较在台北可以过好生活的一份工作，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是面试了蛮多间公司，嗯，然后后来就是去到科技业，才真的薪水有上去这样。
欸，那科技业那时候是我们做节目了吗？还没。
那时候是在科技业期间，
初期还没，
初期还没。嗯嗯嗯，对。然后去到科技业那间公司是百人的公司，
是不是一开始压力很大？
对，对，那时候是百人的公司嘛，嗯，所以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点怀疑自己，说自己可不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嗯。对，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不用怕，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工作是。
欸，那时候你几岁？
我那时候大概27、28，
就像跟真人差不多。
对，嗯。大概27、28，对，27、28。嗯哼。然后我觉得你只要30岁以前都不用怕的原因，是因为你30岁以前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人。
是。
对，你就算你跨产业也是，嗯，就是没有什么人是你一到就你什么都会的。嗯。就你一定要是
做中学。
对，你是什么东西都要学，不管是学多学少。嗯。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会很担心，说自己什么都不会什么，嗯，但我发现我是一个适应力很好的人，嗯，然后学东西也蛮快的。嗯。所以在科技那边其实也是前期。也是有进，其实工作上没有什么问题，比较多问题是跟主管的应对进退，还有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我觉得这是最烦的。
而且那时候部门太多了，對，你以前小公司哪有什么跨部门？
以前就大家都很好啊，
对啊，就讲一下赖，讲一下就什么，
对啊，就隔壁，欸，
大公司都要写信，
那個，对，以前小公司就是隔壁啊，同事就隔壁，
然后会很多，
然后你要干嘛就干嘛，
大公司就会很多，
对，应该说大公司的
跨部门很重要。
对，你要会跨部门沟通，
跨部门沟通很重要，真的。
对啊，
我后面可以讲。那在做这个时候，那你觉得福利有跟小公司有差别吗？
大公司的福利比较健全。嗯，他们其实你进去前该什么都会谈好，比如说有没有3节奖金，嗯，比如小公司会说不一定会有哦。啊，对，然后大公司就会说，啊，就是
保证年终几个月，
对，或者是保底，你一年会拿到几个月的薪水，就是已经算把年终什么都算进去。比如说一年可能会15个月薪水，16个月薪水，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可能
大公司才有办法这样保证。
对，然后比如说大公司生日还会发礼券给你这种。
小公司没有吗？
而
且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那个大公司很健全，是每个礼拜还有一天是可以不用上班的。
对，我们一天社团日，然后你就可以挑你喜欢，比如说电影欣赏社，就可以那天下午就去那边看电影干嘛，就没事这样子。对，然后我想一下还有什么福利？
健健啊。
哦，我前一间公司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就是因为是科技业嘛，
对，
所以他们有一个订餐系统，就是你每我们的总务很强，就是你每天就是中午十一点收单，每天进公司第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先在网络上订便当，在公司自己的系统订便当，然后订完之后呢，总务就会把你叫好便当，你十二点只要去门口拿你的便当就好了。
哦，好好啊，薪水钱从薪水扣，
没有钱就是
另外付。
公司会先帮你接、哦，所以你就是隔下个月的五号还是什么几号再拿去给总务就好，很方便。
因为我们上班族就是最烦那种中午
要吃什么，对，
很烦。
我觉得这点真的超赞的。然后大公司的规矩跟制度比较健全是，比如说像我前公司就是有三间那个会议室，所以你在开会前或是你要
可以 booking，
对，你要 booking 会议室，然后对你要怎么样去 think 这些人，相关人士这样子，我觉得你可以学到有系统的工作，
对，
就是不会像小公司什么都要会，应该说大公司你要的技能是比较单一的，比较
单一又深，
对，比较。怎么讲？
他扮演的是一个螺丝钉的角色，
是就是其中一个螺丝钉。对。但是如果你在小公司，可能要当螺丝钉，你要当螺帽，你要当螺丝起子，
哎，对，什么都要
做，就是什么都要做，
但是没有人管你。
对，就是对，就是有各有优缺点呢、啊就是。还是你要讲一下，还是我们要讲一下小公司的优缺点跟大公司的优缺点？
我觉得都可以耶，因为你
还是你要先分享你
我大公司的经验。
对啊，
我35岁嘛，我工作10年，然后我只有。第一份工作是小公司，不算小公司，它也是中小企业了，也差不多30-40个人，中小企业。然后那一份工作我做3年，可是那时候我很开心，就是电商正起步的时候啊，但是也是有你说的什么生日礼物，它算是
對對對對
它不算小，但是是中小企业等级的，也算是一个很有名的化妆品的牌子，然后后来我就去了，开始去大公司，
对，
我记得那时候薪水是。38000，我第一份工作薪水是36000。
哦，你是说第一份吗？做三年那个吗？
36000，然后我半年就被升官嘛。那时候还以为当小主管很开心，然后38000，然后那时候我妈还想说啊，
这么小，
小主管才38000，可是那时候管5个人，
对，
可是我们是有奖金的，
对，
我算是业务 team。电子商务，
对，
可那时候做得很非常开心，
对，
就我觉得那时候成就感是很多，而且我的老板是不管我做什么尝试，那时候就是电商正流行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无名小站，
什么都可以做的，
对，还有无名，脸书才刚起来，
对，
还没有 IG 跟 YouTuber 这种什么身份。后来呢，我做了3年之后，因为我爸过世之后，然后我想说啊，我来个转捩点，然后那个薪水工作就到了一个很大的食品公司，然后薪水那时候
就是。
没有，就超过50000了。就直接开，而且他很难的跟你说，我们年薪保证超过15个月，保证哦，保证，然后三节是0.5个月，然后有生日礼金，然后又可以做全身的健康检查，是好的那一种啊，我可以加一点，
不是很烂的那种，
我还可以做超音波哎、欸，
哦，
然后什么癌症筛检那些有的没，然后一年因为是食品业，所以每年一定都要健康检查是规定的，好，然后来我后来。我那时候拿到薪水，年终的时候，我还没做
下烂是不是？
下烂
是假的。
我年终6-7个月。
Oh my god， 赚那么大，
很大。然后第二，然后我们还可以员工旅游出国去玩。我们出国旅玩是分2种，一种是全部公费，完全不用钱的。
对。但是一种是你要自己
去便宜的国家，然后也是贴钱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去了埃及跟美国。
哦，
很爽。但是那时候工作压力很大。
对啊，一定是相对的哦。
但是我在那个公司也是学了很多，就是。这个大公司是比较特别，是专案经理制，就是我们说产品经理，就是你要一个人负责所有的东西。
对，
那也是没有人带我，所以一开始压力很大，因为我那时候是做电商，我很 free， 然后我第一次要接触到这么多的部门，我部门可能比你更多，我可能要接触到6-7个部门，我一个东西产品从无到有经手过所有部门，然后你要跟这些人讨论，然后那时候就很。而且你摸不清楚这些人的个性跟点，我、那时候是很压力很大，然后老板压力也很大，所以因为给越多就要求越多。
对，我跟你说，你钱领越多，老板会盯你越多。
而且那时候我们中午都有补助餐费哦，
对，
我们中午好像经常70-80，
那还不错啊。
然后晚餐如果超过几点，还要再补助你餐费，所以我 就是很多钱这样子，然后服务力超好，然后后来就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又去了更大，又去把自己的别这个规模，更大的美妆集团哦。那福利也是很好，
对，
但是他的月薪就是没有这么的多，因为那时候我不想那么累。
他是靠讲业绩，是
也是有年终，反正年终其实也是三四个月，
对，
也是三四个月。而且我们的年终那个时候在那个食品产业的年终，它不是算底薪的哦，它是比如说很多人不是底薪加什么绩效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比如说加起来可能是五，对不对？他就是给你五乘以年终，
这假的？
是。他不是基本
薪，因为毕竟你那个公司也是很大啊，
很大，
对啊，
每个人应该都有喝过那个饮料，
对啊，
一定喝过，
对啊，然后赚爆吧，
赚爆，
饮料最好赚啊，
但也很累，然后学了很多，而且我在那边接触到大型预算啊，
哦，对了，
我可能
有钱给你花，
我经手过预算是千万的，对，就是有钱给你花，也要知道怎么花，
对啊，
啊，后来就去那个美妆集团之后，我记得服务是可以。每个礼拜都有按摩，你可以去申请，然后我们办公室很漂亮，
会不会大家听完就想要去大公司工作？
我们那个办公室很漂亮，都是香的。
欸，但大公司会不会有冗员呢？一定会吧？
有，一定有，
对啊，
多少有，
对啊，
多少有。然后然后制度也都很完整，然后就是很重视员工的服务，然后 HR 的制度跟我到这个美妆集团之后 ，HR 制度更深了，他就会有教育训练或者是啥啥啥啥的。
对，
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去那边的话，我觉得心态会，因为那边就是哦，我前一个是本土商，我这个美妆集团是外商
、
哦，那思维就完全又是更不一样了，就是完全就是制度化，
对，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怎么做。
那你在那边做多久？有两年吗？
有超过两年
，有吗？美妆最大那个呢？
两年吧，哎，好像有两年呢，
有吗？
近两年，哦，近两年，
快两年，
对，快两年，哎，有吗？两年，对，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换到又一个本土商的另外一个美妆集团。
那时候为什么想要离职？
因为老板太鸡巴，
勾心斗角是不是？
对对对对，
好可怕哦！
我觉得人多就会嘴杂，
对呀。
好，那人多就会需要
讲大公司的缺点。
我觉得大公司的缺点就是，可是我觉得本土跟外商又不一样，
啊，
要先讲本土还是讲外商啊？
讲本土好了，
本土大家比较容易进去吧。
对啊，
外商真的比较难啊。然后就是，本土的话，我觉得人多的时候，就是会议上你要很为自己捍卫自己的权利哦，因为老板只听会议上知道的东西哦，因为人太多了嘛，他每天都一直开会。像我以前，我们老板是一整天都在开会的，
对。
然后，所以他接受讯息很多，他只能在这个会议认识你这个人，还有你的产出。所以，当每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在主导东西的时候，你还有其他部门人在开会的时候，你的话很重要。所以，当比如说你私底下跟这个，比如说 A 部门讲好说，我们就是哦，答口头答应了，但是你们没有来往，然后他可以在会议说你没有跟我说，他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因为他就是公司在会议上大家就是公事公办，
对，
而且因为大公司讨论的重点是会议上决定的才是真的，
对啊，
私底下讲的都不算，
是啊，
所以
或是 email 上面讲的也算，
所以很多小公对 email 很可怕 ，email 很重要。email 就是大公司保护自己的方式，对。但是小公司就是，哦，这边跟你讲好就，我们就这几个人而已啊，十个人讲好就好啦。
对，
而且行动很快。可是大公司有千层问题。
对啊，
有要谁 OK，
对，
你才可以go on 嘛。所以我觉得大公司的缺点是在这里，就是说你要跟很多人都要同意你这个东西。
对，
比如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包装好了，上面有二十个人签名哎，那你知道就这个你会花很多时间去联络这些人，
对了，
所以你我觉得话我刚才有前面讲到矿部部门沟通很重要，
对啊，
但是我觉得大公司如果你是一开始你就进去大公司，你可以学到完整的 SOP，
对。
啊，小公司就是你自己做 SOP，
对，
老板只看结果就好了，
对，应该
是老板说了算就好，
对，应该说我觉得不管你现在几岁，我觉得 人生在职场的经历上，应该都要经历过一间大公司的工作经验的洗礼，你才会，
我觉得需要，
对，才会知道就是一个完整的公司体系要怎么运作的。嗯，对啊，
正规军做法啦，我们常常讲说正规军做法
哦，算是，
但正规军做法就要花很多钱跟花很多人，
对，但也不是说每间大公司都一样，就是那个系统都一样，其实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对，因为像我之前的大公司就是老板管很细。我说老板是更上面的，我们之前在大公司的时候提案是要提到总经理那边去，
要面对老板，
对，要面对真正的大老板。嗯，我说老板可能就只是我主管，但大老板是那个
主，
这间公司出钱的人，
翁人翁人，就是嗯，
然后因为就是以前就会很相怨说，哈，为什么还是改不东西？就是明明就是我提案比较好，嗯，然后明明就是我觉得这样做才比较好，我什么的，嗯，然后其实后来就想想说，因为他是这间公司出钱的人，就是比如说赔钱他要承担，
他承担啊，
或是这东西不卖他要承担，
你顶多没有这份薪水而已，
对，我顶多就是就是出包，就是
他也是要扛啊，他不可能，
就是我不可能扛，就是我也可以扛，就是他大不了就 fire 我，
对啊，但是就 fire 你，
但是那个钱不见就不见了，
就可能百万啊，
对啊，就消失，哎，
千万，哎，我说真的，大公司的钱就是百万千万的，
对，我现在比较可以站在老板的立场着想，因为我以前就是太做自己，就想说干。
有没有觉得换位思考比较？
对，我觉得一定要换位思考，不然你只以工作就会很累。
嗯，因为你要知道老板在想什么。
对，如果不知道老板在想什么，就是会自己埋头苦干，然后不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而努力。
我觉得你会觉得说，哦，我好努力，好认真哦，他怎么不喜欢的东西？可是你没有站在他的思考点去思考。
对，
我觉得换位思考会是大公司的一个洗礼，因为小公司哪需要什么换位思考，
不用、啊，
老板说了算就好啦，他改就改，而且是直接传达。可是你要可能开了一两个会议，准备了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他就是没了就没了。
对啊，
他改就改，
没了就拜拜。
对，而且就是浪费时间来回，你会觉得
真的是浪费时间、
哦，你会好像你做白工哦。但是我觉得他要决策这个点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你花了一礼拜做白工，但他、嗯、他决策这个点会决定这个 project 的成败。
对，
他可能就是一百万两百万的
就掰这样子。
对啊，真的啊。
但其实我刚刚讲到说，就是跨部门沟通嘛。嗯。然后其实我想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公司可以学到就是时间管理，因为比如说像我前公司就有个陋习，嗯，就科技那边就有个陋习，就是比如说在管理专案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先压一个时间是老板想要的时间，
结果的时间。
对，但其实根本那时间根本不可能、嗯，但是我们还是会先喊出那个时间、嗯，让他安心。等到最后时间快到了，发现做不出来的时候，
就跟他说不行。
对，
他就会生气。
对。但是你一开始跟他说这做不到，他也会生气，所以你不如把那个生气留到最后。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不好的习惯，就是那间公司不好的习惯这样子。
我们公司不是我以前的公司也会本土那
对呀、啊，
就压一个做不到业绩目标。
对呀、啊，先让他听得开心嘛。
对啊，如果你喊太少，他就啊，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就是有一个人压太少，他就叫他滚。
对哦，真的假的？压太少要滚。
他说我请你干什么？哦、真的啊，他就说压那么少。Oh, 然后他就直接叫他滚欸。嗯。但是那个 PM 也是被欺负的，就是因为他其他业务主管就是不听他。哦、oh,。因为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这个饮料很难喝啊。
衰哦。
然后再怎么卖也卖不起来、啊。
他就被流放那个到那个饮料去。
啊那个东西是谁做谁倒霉啦、
啊。对啊。
而、啊、且、欸、那个东西刚好是那个东西就是像你现在这科技的老板就是以前公司、嗯、他想做的。
哦、啊、对咯。嗯。
那、啊、你说服不了他。哎，啊，你就是没办法，你就是
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回归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是你钱要领够多，精神补偿费你就想算，
你就想算了啊，不行。
可是我觉得
你要取舍，
没有，我觉得心态是这样子。我后来啊，到我现在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也做，我不是说做的，我也是做的没有说很开心，嗯。可是我觉得，因为你已经领这个薪水了，对不对？
对。
你已经领这个薪水，然后他们当然会要求你很多，但是我后来就说，我一开始会很自负说，反正这个不要我还可以去别的地方啊，嗯，但是我觉得说我去别的地方还是会遇到一样的事情，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嗯，每个人个性、嗯、没有那种完美工作啦，
对，
然后我想说啊，我工作是为了什么钱？哦、我后来是已经是我到我这个35岁阶段已经是钱了、嗯，我已经没有想学什么东西或理想了，因为我的操作就是这样。嗯、我学到的 system 或是我的养成背景，
对，
养成我的背景已经足以应付所有的工作状态了、哦。我已经知道怎么寻找资源，然后怎么做，大概是这样子架构有了。
对，
但是你就是差在人的沟通，
对，
还是在
大公司。
还是在人的沟通、
嗯。那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心态跟你有点不太一样、嗯，就是我现在才31嘛、嗯。然后其实
你还有点理想，
不算理想，应该是说我现在这份新工作，我现在去了大概还不到一个月，快一个月了。嗯，然后其实我在这休息半年来，其实我也在思考说，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嘛。嗯、然后其实我这中间面试了快十来间公司，如果大家可以分享有一些很荒谬的经验这样子、嗯。对，然后其实我都在厘清说我到底想要什么、嗯，然后才发现说我想要做的是内容行销，所以才找到这个产业的工作这样子。嗯嗯嗯、然后其实我把这份新工作当成是一个我的 restart， 就是毕竟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可能最长都不超过两年。
对、嗯、啊，
我可能就是最长一年八个月九个月。
都很短欸、
对，所以我想要把这份工这个产业的这个经验当然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起点、嗯、就我想要慢慢，因为我喜欢现在这个工作，我也喜欢现在这个产业，都我想要慢慢深耕，可能就是
而且它有很多新的东西，
对，因为其实它的内容产业是
要一直新的东西，
对，吸收新的东西、嗯、对，然后其实我现在也不排斥，就是因为像、啊又要回到我的之前的前一份工作，前一份工作是跟声音有关的，也是内容，但是声音内容、嗯。然后因为其实那时候的工作内容跟做 Podcast 太重叠了、嗯，所以导致说两边都在消耗、嗯。然后其实那时候会很抗拒，我很不是有兴趣的主题。嗯，就是那时候，比如说主管交给我的东西要给我做，但这东西是我没兴趣，我可能就会抗拒、排斥。
对，
我可能就会拖到最后一刻才做出来。嗯，但是我现在的心态，在新公司的心态是，我很敞开我的一切。我很 open minded， 就是接受所有不熟悉的领域的东西也好，嗯、或者是这东西、不是我有兴趣，但是我还是会尝试去了解。嗯，对我现在心态是这样，我觉得
这是工作啊。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工作嘛，就是、切割开来、嗯，就是你觉得工作就工作，然后你可以把工作当成是一个吸收薪资的一个管道，嗯，你就把它当成这样想，就不要想说是老板给你的一个赛，嗯，就是你转个念。嗯哼，我现在很能转念，我以前就不行，我以前就想说，啊，你干嘛丢赛给我，我才不想接嘞、欸。
你变了，
我真的变了、欸，嗯。然后还要分享一个事，因为我休息了半年，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嗯、如果你没有真的很立即的经济压力的话、嗯，你觉得是要休息，
可以休息久一点。
我觉得要休息的，因为如果你有时候可能你的中间空窗很短，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我觉得那根本也不算休息，嗯。对，我觉得你要休息到一个你真的准备好，或是你真的厘清了你要什么，你再去找工作。
但大部分人可能比较难
有经济压力，
对
对，可能就会比较难。嗯，
要存钱啊，
对，
要投资啊，嗯，或住家里有，现在住家里就是好处，我就可以住家里。
好想要住家里、啊，
我也想啊。哎、欸，
没办法，
住家里我们一年可以多存十几万哎、欸，
真的哎、欸。而且你知道我那些台北人住家里的大学同学，哎、嗯欸，他们上下班有时候都还可以搭计程车、欸。
对啊。
对，没在搭计程车，
搭计程车的钱就是他的房租的钱啊。
对呀、啊，可以拿来就是
还可以搭来回哎、欸。
对呀、啊，真的、啊。
虽然我都搭Uber上班，
干了，因为赚的多啊。
对啊，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很，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啦，就是看你的心态，就是
对，看你的心态。
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因为现在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为了钱，嗯、我没有想要。在这个阶段，我没有想要再发展出什么了。
对，
因为如果我想发展，
应该说你就是会在同一个产业了。
嗯，我就是，
或是同一个领域，
同一个领域，同一个工作领域，我可能都是永远做电子商务，或是做行销、嗯，或做产品这样子。嗯，但是我在前一公司美妆集团的时候，我是很有野心的，但是因为遇到我那个，我讨厌的老板，
对，
他后来走了啦，滚日本了。然后就是、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嗯，可是如果。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做了 podcast， 嗯，然后前一个美妆节我做了 podcast， 然后我就觉得哦，他
才觉得有机会可以勇敢的离开
他，而且我觉得，
因为你会觉得就算离开，我还是有一个重心，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你一个，你可以更把这个就是我工作就是为了钱，嗯，然后。但是我的工作也是很多挑战的，因为我是要背业绩的，嗯，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会跟你的内容有点相关，就是他会一直逼着我去接受新知，
对，
因为如果我没有去接受到新的讯息，我
就被淘汰，
对，
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高压的工作，嗯，因为背业绩大家知道业务压力多大吧？没有钱，没有数字就是什么都不用说
了，对啊，
啊，你行销还可以讲说哦，我做了什么？
有可能他那个 Facebook 关系啊，就是流量很低，
对啊 ，impression 啊，然后我做什么内容产出，
对啊，
就是看你什么。但是我个人啊，我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哦。我觉得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被取代的东西，就是你有帮公司赚钱嘛？
哦，对啊，你那个算业务思维吧？
对，我老实说，后勤部门的薪水绝对不会比业务部门高。
对，
老实讲，真的是这样子，嗯、真的是这样子。除非你去做到后勤部门，做了20年的大主管了，
对，
可能还有机会哦。因为后勤部门就是我想
真的是偏劳力活，是不是？
后勤
包装什么的，
不仅是包装，或者是财务啊，财务的薪水不都固定的嘛？
对、哦、啊，
就是每年调薪而已、啊。
对啊，
但是业务工作是你赚多少、嗯，你就可以跟公司讲
抽多少，
对啊，或者是说、啊、你可以就是。你会因为有赚钱能力，你会对自己比较自信说，说没关系，今天我们这个工作，
我还可以去别的公司，
我还可以，我这个业务能力可以放在任何产业上。嗯，你之前不是考虑说你想当业务吗？
对，其实有在想
自由自在啊，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应该是说做节目之后，嗯、我发现我好像有比较可以跟陌生人聊天，嗯，或是比较可以。我以前是会觉得不想啊，为什么？
你觉得
应该说，我现在跟陌生人聊天的，那个心态是，我会想要多了解、认识你这个人的心态出发点去跟他聊天，
就是节目给你的训练吧。
对，然后你可能会想要跟他挖一些他的东西什么的，嗯、但是我以前会想说，
关我屁事，
对，关我屁事哦，我干嘛认识你啊？嗯、或者是啊，不想啊，我不想要为了推销一个东西而跟你建立这个聊天，嗯嗯嗯，对，但是我现在不会这样想，嗯。
就是比较开放了，
对，比较开放，就不会局限在以前那个价值观。
对，感谢做就是 podcast，
真的是耶，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做 podcast 啊，
感谢做 podcast， 是不是？
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要调剂一下人生。我常常不是讲过吗？上班一条龙、嗯，下班一条虫吗？
对啊，
那你生活怎么会有品质？
对，
可是
我以前是下班一条虫哎，但我现在不会，
你现在是下班一条龙，
但我现在上班也不是一条虫啊。
你就是你没有，就是你就平衡啊。
对，我就平衡的欸。
我就是上班，我现在就准时下班啊。
我现在准时下班。
你看我现在领一个高薪，然后准时下班多好。嗯。还是以前说的。
还是你现在还没遇到呢？你最近不是在弄一个很头大的专案吗？
哦，那个现在快进行好了。
要还是要结束？我们要做，要做
报，要做，要做啊！快进、
哦，要进军海外的那个吗？
对啊，就是我已经扩展到海外市场了。哦、我想抗拒这件事情，很不熟，但是我现在觉得说，哦，做也很好啊。
对，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去不排斥挑战。
我觉得要不排斥挑战欸，
因为你现在不做，嗯，还是有人会做。
我跟你说，其实你如果在同一个产业或同一个类型的工作，你做久，或者是你这个工作你再怎么做就这样。嗯，就是没有什么挑战性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会，嗯，我觉得那个安逸感是环境带给你的，嗯，觉得你就是有点类似温水煮青蛙，你渐渐你会变成那个样子，
你就会被淘汰啊。
对，然后其实像我刚刚讲什么，刚刚讲说，
不然你被发现就是卖你鸡排、
欸，就卖鸡排没什么不好啊，
没有，就说你就只能牺牲很多啊，
我想到
大转换啊，
我想到一个、
欸、卖鸡排没那么简单，好不好？
好，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前阵子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回家扫墓嘛。嗯，那时候就跟亲戚一起回家，就搭亲戚的车。然后我的堂哥就是一个，他可能只有他没有念大学，只有高中毕业，高职毕业。嗯，然后他就是高职毕业没多久，他就是去学当学徒，对、嗯，然后厨师。然后他有在那个五星饭店当过厨师，后来自己出来开餐厅。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在聊，他在跟我的就是亲戚们聊天的时候，他都是在讲说，哦，他想要开一间什么新的店，嗯，或者他想要投资什么新的店，嗯，就他们都是以创业思维在想说他们的工作，嗯，对。然后我们就是在公司上班，就是社畜思维，嗯。我就是有点见识到，就有点开了我的眼界，想说，哎、嗯，怎么会有人就在讨论工作的时候是以要创什么业为出发点去聊，嗯，或以为话题去聊？嗯，我就在想说，哈，那是社畜当久就是不能有这个梦想或什么的
啊！我不会，我们现在不就在创业吗？
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以前会这样想。
哦，你说以前的时候，
就我在想说，我以前怎么会是这样？嗯，就是我想说，好像就是一辈子人在公司，就好像不能离职，嗯，或者是离职很没有安全感，
舒适圈。
我要再跳到一间什么样下一间公司什么的，嗯？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创业？但是我现在不会有这个想法。嗯，对，就是
我后来回到根本啊，
对，
就是还是回到钱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后来跟那个28岁我们的共同朋友讲说，嗯。有两间，我有给他两个想法，你听听，就说，一个是你现在住家里啊，你就降低你的欲望，嗯，降低你的欲望，
物欲，
就像你说，你22开始每个月可以存1万块
啊，
就看你要不要，
对，看你要不要，
降低你的生活品质，但是你可以，嗯，还是可以存到钱哦，嗯，然后或是你可以去试很多便宜的东西，一定很多省小钱的方式嘛，
对，
还是很多人这样过嘛，那因为是你不想要再领这一份薪水的，嗯，你去就像我们说，你突破自己的舒适圈，但是你一定会受苦。
对，
你一定会吃到苦的了，一定，嗯，一定，因为
有可能在求职的时候就会先受苦，
对，
对，
一定会，
对，
因为你就是要从头开始啊，嗯，但是另外一个方式说，可是我刚说第一个方法会有问题， 因为你钱只会越来越薄，
对、嗯，
东西都在涨价，
对。
然后现在是因为你才28岁，你爸爸妈妈可能很年轻哦、
嗯，之后不会，就是我之后生病什么的。
而且如果我假设说，如果今天就是你是一个唯一没有结婚生小孩的人
啊，你就要照顾他们哦，
是
哦，对，就推给你耶，因为你没有家庭要照顾啊，
是。
对啊，
以后我弟就会推给我。
我也是。那你弟不是住家里吗？
他说他要搬出去
了。干净。
我刚才我讨论是很成熟的看待这件事情。
对
你拿这个薪水，你一定会，你什么都在涨 啊，健保也在涨、嗯。茶叶蛋一颗多少钱？10块？8块？
说什么东西？
茶叶蛋啊，
一颗10块啊，从8块涨到10块啊，
一定都在涨、啊。
还是它有到5块？没有吧？
没有5块的，
就是8块，对不对？
乡下都没有卖5块的，哪里有？哦、可能有了，可是现在做高。
我说以前呢、啊？
哦，对，
以前5块的时候吗？还是
有啦，有啦。哦，小时候啦。嗯，你看，哎、欸，所以我的意思说，还是要未来考虑。
对，
就是我的意思说，这个。你，
但是你刚刚讲到这个考虑、嗯，这么长远的目标，我觉得是可能你25岁之后再来想。就是我觉得25岁之前是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觉得25岁想要做什么就去。
对啊
，Go ahead， 你可以很多失败的经验，因为我读过研究所嘛，所以我是有些25岁才开始上班啦、啊。嗯，你可以3年可以干嘛就去干嘛，
想干嘛就干嘛。
可是我们听众会不会已经没有那种25岁的老阿姨？我们是35岁老阿姨了，
那就是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刚好在28、25、快30这个阶段，
就可以想一下。
还是回来，你要想一下，你想成，我一直问他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嗯、你想领什么样的薪水？
对。
然后你，我跟他说，你要去 picture， 你要去想象你的工作生活是什么？
对。
就像你像这，你很喜欢你现在啊？
对。
你是有 picture 过的，你是面试过程他们来聊你面试过程，你是有 picture 过，因为如果你什么没有想，你说哦，有什么工作我就做，
对，啊、你也可以做过一天算一天。
但你会被反噬，
对，
因为你没有去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迷失，你就没办法调整，你只能说哦，我就临时薪水啊，啊，这公司倒了，
对了，
怎么办？你还是要累积技能。
其实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你要多跟那些在高阶的，
你就
可能主管职的人，或者是他是不同产业，他可能是高薪产业的人聊过、因为其实像我之前，我可能我自己的设定是30岁之后再开始存钱，以前，但是我在26、27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也是之前去澳洲认识的一个，他算是工程师，然后他之前在 Apple 上班，就是苹果 Apple 写程
式，赚很多钱。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群人在聊天，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存钱的习惯。我跟他说我30岁之前，我就想花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没有要存钱。我30岁之后才开始存钱，然后就给我一个观念说，不行，您要从。越早开始存钱越好，然后即使是你一开始只存很少，但是你一定要有存钱的习惯。即使是你一开始一个月存1、2千也没关系，但是你至少存钱习惯嘛。我就跟他聊完之后，我觉得从那个月就开始存钱，对，我可能一开始只会存薪水的10%，
太少了吧？
对，但是我一开始
赚很多、
我那个目标先设低一点，
我开给对，
我之后再慢慢加嘛。对，但我一开始是以10%为目标，然后后来。到现在我都还是有存钱的习惯，所以我才可以导致说，
你可以
空窗可以这么久。
对
对，你其实我可以空窗更久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时候到，遇到一个喜欢的工作就去。
而且还可以做牙齿，
对，
做牙齿花多少钱？
花9啊，8万多。
对啊，
对，
你没有工作还要拿8万出来呢？
对啊，我没有跟家里拿钱。
对啊，
对啊，
多棒哦！所以我就说，还是考虑到
你要先有后，你要有后路了，
可是
要先帮自己留好后路。
欸、我那个朋友现在都没在存钱，18岁，
因为他只是去喝酒啊。
然后现在可能要住在一起或什么，他有很多规划的时候，
对、啊，
我觉得是好的哦。你去发现问题，
你要先发现自己要没钱，才会去想要追求钱。
我老实说，就算30岁要转职也无所谓，40岁要转职也无所谓、
啊。
我觉得是你有没有想要改变？嗯，因为我认识很多人是40岁才可以创业的、哦。
对啊，
哎、欸，创业很辛苦哎、欸。你可能就像我们做的拍，
而且你有可能就是会失败 啊，
失败很多。
对啊，
我跟你讲，失败创业失败的几率。
很高啊，
超过7成，
好像开好像5间店就有3间倒吧，
没有人可以超过3年，
对啊，
超过一半人没办法超过3年
之类的，
因为我朋友在那个帮人家辅导中小企业的公司，要帮他们借钱或什么的嘛，对啊，所以就是就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对啊，除非你家很有钱，
对，
你家的钱才可以支撑你创业，
可是我
失败没关系，这种
我们以前认识一些朋友或是来宾，
对，
他们家很有钱，但还是自己赚钱，
对、啊，
他不拿家里的钱，
真的，
那天我们聊一聊嘛，
欸、真的是哎、欸。
有钱人家里你要领钱，还在家族群组问说这笔钱可不可以花，
超可怕。还会想说老娘自己赚，
而且怎么地板坏还不修？
对，
就是有钱人他其实跟我们还是过一样的生活。
对了，
他不是说他 他哦，所以他可能开名车什么的，但是他要动用什么钱的时候，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对，除非他家没有长辈啊，
而且他还是跟家里拿薪水啊。如果他在家里，
除非他家族企业、
啊，他也是自领薪水哎。
对了。
不怕干单呢、欸，嗯，对啊，所以他不如他后来就自己去创业了嘛，就做自己的事业，做自己的事情，我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嗯，但是工作就还是要看别人脸色啦，
要啊，
但是我觉得你不要觉得自尊心什么，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没有什么自尊心，
就是拿钱啊，我那个时候有个长辈这样说服我，但是我不一定是正确，你们听听就说，如果你那时候转不过去，就想说你在被骂的此时此刻，你今天还是领到薪水，
哦，对了，
对啊，
对，
真的啊，
你被骂也没关系，反正我领到钱，
哎、欸，你知道我现在都不敢请假、欸。因为薪水
会被扣，是不是？
因为薪水很高，
被扣薪水是不是？
我请一天薪水可能就扣到快3000
了。哦，对了，
很高哎、欸，这不能乱请假。我跟你讲，所以你到了那个位置之后，你到那个位置之后，你其实，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在这位置之后，我六日有时候有什么公司赖进去，我还是会回的。
好，我想到一件事可以讲哎、欸，
那什么？
就是我以前会觉得上班很厌世的原因，是因为。因为以前要一边上班一边做 podcast， 那时候有时候可能下班时间还要剪片干嘛的、嗯，然后可能还要洗碗干嘛，所以你有时候弄一弄，可能就是会到凌晨
，对
对。然后我发现你只要晚睡，你隔天心情状况就会很差，你就会加深不想去上班的那个
心情。
对，所以我跟你说，你只要早睡，你隔天就不会完全不会有这种不想去上班的心情。
真的，
对你只要早睡，12点前睡，
还要运动，
对，然后你就是隔天就会想说，哎、欸。早上时间到起床啊，就去上班呢、啊。嗯嗯，
不会、啊、不会赖床啊，
不会厌世，
不会赖床。
对你只要赖床，你就会想说，啊，今天不想上班。
没有，我现在只要想，
想要再多睡半小时。
我现在只要想请假扣那么多钱，那我直接去上班好了。
因为聊些爱钱，钱从来爱你。
今天的 hashtag 距离
笑死、欸。你说标题就说要爱钱，钱从来爱你。
因为如果你这种薪水2-3万，你说请一天假不会怎么样？
对啊，就扣几百块，不跟几十块、啊
欸。可是你今天请一天薪水扣2-3千块，你说、欸、
对啊，心疼、
欸，你就觉得、欸、不值得。
你就不能搭 Uber 上下班？
对，然后我想说，哎、欸，那这个钱我可以去买个 Ipsos 的香水，
笑死，
我可以买个水货的香水。
哎、欸，但我新公司的主管还不错，
真的、
啊，天蝎座的，
好啊，
对。
我刚才想差点聊色，差点讲出来。
那应该说，我现在的主管是我刚进去没多久嘛，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公司蛮自由、嗯，就是大老板不会管到下面的部门来，
分成很重要。
对，但是因为他不管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目前的业绩都有达到他的标准，嗯、甚至更好。嗯哼。然后我的主管鼓励我们方式就是说，我们大家努力把该做的事做好，嗯、然后把该卖东西卖好，嗯、就是他大老板就不会来管我们。所以他就是
都是这样子的。
对，然后但是有一些不是，有一些是
他更多。
或者是有一些主管，他根本就是不管事，他就是接收所大老板的
传声筒而已啦，
他就传声筒，
很烂，就很烂了、
啊。对呀、啊，然后他你达不到业绩，他又来检讨你，想说干你两人不会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什么的。
之后我们会有聊一集，我们会特别来宾会来跟我们聊主管学，
对，
主管学很重要，或是你刚要当主管的人，或是你准备，因为迟早有一天我们都
对呀、啊，
你会吗、啊？你一定有。
我现在短期目标就是
当 manager，、啊、
对对对对对，
对啊，而且我就说当主管那件事真的。很难哦，因为如果你不管你在哪个位置的主管，除非你是老板嘛，
对，
你不管你在哪个，你就是什么协理总经理，上面还是有老板啊，嗯，你都会卡在中间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再聊个主管学。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真的，嗯欸、我跟我现在的同事就是真的就是同事，嗯，然后因为我们的产业算文青产业吧，嗯、就大家都不喜欢讲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嗯、所以我有时候可能一天都不会讲到一句话，然后我们想要讲什么就直接用 LINE。即使要坐我后面，要坐我旁边，直接用赖讲。
难怪你在群组的时候最近变得那么 active。
好，我跟你说，不要。我现在跟同事就真的就是同事，我们不会有私交。
我也是。
中午吃饭就自己各吃各的，
很好啊。
然后不要跟同事当太好的朋友，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最近的公司有改组过、嗯，然后我的同事，我的平行部门的同事呢，他之前是在跟现在的部门是平行部门。嗯我直接讲好，反正就是我那个现在同事之前的部门是在有一个独立出来的行销部门。嗯但是因为现在行销部门被打散了，嗯，打到其他的
部门去，
对，打到1、2、3部去了，嗯。但是他之前在行销部门的时候，跟我现在这个部的主管是好朋友，嗯、因为是平行，他们真的是完全不会有交集，
对，
所以他们是好朋友，
对。
但等于说他现在变成他的下属
，
对。然后他现在就我的同事就有点就是
不习惯，
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嗯，对，或者是不知道要怎么跟他，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嗯、要什么用什么心情面对他，
对。
所以就是说跟同事就是 就是跟当同事就好。
同事之间，我们可以之后可以再聊一集。
因为他，因为那我那个同事，就跟之前的，跟我现在主管之间平行部门的时候，他们就是好朋友的关系
啊。因为
对啊，
因为你没有
利害关系啊，对啊。但是哪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变成彼此的上下属关系啊？
也不一定要上下，或是变成竞争关系、
啊。对啊。
你看，如果同时，我不管是你是行销部或业务部好，你都要提一个案子，或是你要去争个业绩，你变成竞争者的时候，你要或者说你的资源只有公司的资源只有这1000万，你要去抢这个预算的时候，
对，
那给谁呢？
哎，我真的觉得同事要不要跟同事当朋友之后可以聊一集，
我觉得要。
但是我跟我之前的同事都是好朋友，
我
是我到现在这个公司才有这个体悟。
我现在也是啊，我现在不跟我现在这个公司没有私约了，
应该说，
但是以前的我都有，
我就要看有没有缘分。嗯，如果真的没有缘分，那也没关系，就同事嘛。
而且我就要看当下的情境，我们到时候可以设立目标，说有时候是你们有同仇敌忾的对象啊。像你以前公司就有同仇敌忾的对象，嗯，你们有共同的敌人。我讲个理论，你们听听，反正之后可以聊。就是说，嗯，今天如果这个主管很 bossy， 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嗯，下面的人会很团结。
哦，对，要一起对抗他，是不是？
对，要一起对抗他。哦，但是如果今天是主管是这个老板是不管事的，哦，他让下面的是竞争的时候，哇，那就不一样。
对啊。
他如果是会让你下面的人有彼此竞争心态的时候，嗯，或是说你今天同质性的部门很多的时候，嗯，比如说像我以前在那个本土公司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好几个牌子，
就是业绩谁业绩好谁业绩差，
可是公司预算这么多，对不对？
对啊，要不要给你啊？嗯，对啊，
那你就要去，那个时候很可怕，每次年度预算的时候是大家吵最凶的时候，
真的是，
因为我没有到，我今年可能就不会有业绩了，嗯，因为我资源就这么多包啊，所以我就睡不着。而且虽然是平行单位哦，但是就是变成竞争者，
你就没钱，不给你钱
啊？对啊，你就对，一定会这样。大公司就会有这样子的方式，是啊，小公司当然就很紧密，因为办公室小小的。
对对对对对。
啊，你大公司部门都打散，就在不同的楼层或什么的。
因为刚刚讲到大公司。就是我们一致认同，是你先去大公司之后，你再去小公司，你会比较如鱼得水。
是，
我觉得是，欸，
是因为小公司去的时候，你思维的，我不能说小公司吧，就是你的，嗯，你看的市场，你看的观点跟大公司真的不一样。
对啊，
因为小公司做的是，我举个例子，小公司就是拿手枪作战的，嗯，然后大公司是大炮。但是他有很多人来推这台大炮，才可以生一个很大颗的子弹，然后爆炸引起市场反应。
对，
我这样比喻大家都听。而且首相是我今天我小公司，首相我想去射死谁就射死谁，嗯。但是大炮他可能是要射死一个城市的人的时候，
对，
这样比喻大家都听得懂，就是那个观点是不一样。可是你要跟很多人合作，你才有办法完成这个大炮的推移嘛？
对，
首先我就是我拿我想射死谁就射死谁啊，嗯，我跟老板要借子弹就好啦，嗯，但是我这个子弹我可能还要从那里搬过来，然后把这个大炮推到哪里才可以射出去？
对，
这个比喻就是这样子，那，啊，人就会摩擦说，哦，啊，你怎么办比较少，我怎么办比较多？
对，
我想那个子弹，我想要再轻松的工作，大公司就这样子，
没有这种工作哎，欸。
对啊，所以我
跟你说，钱领越多，你压力就是会越大。然后老板会盯越紧，
是，
因为他就觉得老，他会觉得就是我付你那么多薪水，你的，他就会想要盯你的产值啊，有没有
想啊？
对，他就觉得请你有没有价值？
六日你在休假，啊，六日晚上要付你薪水，
对呀，啊，什么意思？
哎，六日他如果你看，因为其实老板你要想，他每天我们算一个简单的就好，嗯，今天如果只是一个30人的公司，每个人3万，好不好？嗯，他一个月就他不需要付就100万以上，因为
对啊，要啊，
因为公司还要帮你付劳健保，
对啊，
所以他就是超过100万
啊，对啊，
因为你拿到薪水是你的薪水，可是公司还要帮你付劳健保那个额外 extra 的，
对，
那个
100人就乘100，
对
对啊，
1000人就是一生，你就知道那个压力多大哦，啊。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想说啊，老板每天打开比如台风假休息，你知道很多公司台风假休假是有给钱的，对不对？
对，
也有很多公司是不给钱，是合法的哦。
其实合法的，
合法的哦。
对，
欸，那一天他们都要去工作，
大家都不给钱呢。
你看，有30万除以90，
但有给钱就很佛系了，
啊，
很佛的公司
啊。
對
啊，他一天浪费3万块，他可以去拿买 LV 包包啊。
对啊，但我想要讲的是，就是虽然说我在科技的时候，那时候过得很苦，就是你要对那个 CEO 嘛，然后那 CEO 是也是 schedule 打开，每天都在开会，从早开到晚，
是
从早上进公司可以开到下班
最早开到最晚。
对，但是我觉得他虽然说他很强势，或者是他应该就是狮子型人格吧，嗯，就是不是有那种职场人格嘛，
对啊，
他就是狮子型，他好像是狮子座的吧，他就是想他想要干嘛就干嘛，嗯，然后他也是他会主导你的方向，嗯，
就
比如说
我的，
对，比如说你提了一个案子不合他的意，他就会叫你把它改成他想要的样子，嗯嗯嗯嗯，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做很痛苦，但是他有一点很值得大家学习的是，因为在他的公司嘛，嗯，他 他在做每件事情，开每次会，他都是很有热情的。嗯，他眼睛都在发光的。嗯，我觉得他很值得学习的是，就是我一直在期许自己可以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或是我可以自己创一个自己这种工作，就是我可以为了这个工作24小时努力，都不嫌累的。
对，
他真的就是每天开会1到5哦，没有看过他疲倦的样子，然后他已经50几岁了。
那跟我以前在本土公司的老板一样，
我觉得很厉害、欸，
应该是他的事业啊。
对，对，他会觉得说，虽然说他已经在这个产业可能20-30年了，所以他当然会觉得说他的经验是
很多，
比你这个刚进来2-3年的人
赢更多啊，看更多啊，
对呀、啊啊。
就像那个时候，我在本土公司的时候，因为外商会外商的 assistant 啊，嗯，本土公司的时候也是老板自己来，也是董事长来对每一个 PM。
对呀、啊，
不管你是刚进去毕业，或是小毕业那种大学毕业那一种的、啊嗯，你都要跟他报告开会。
对啊，
那很多人就会受不了那个气息，因为他就说你自己在讲什么东西，
对，
没有重点或什么。而且他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他们一整年都在开会，他没有耐心。
对，
但是他是脾气比较不好那一种、啊
哦，他会骂出去，
他会骂。哦，他这次会把你说，他看了第一页简报的时候就说。我不想开会，这不是我要的东西。
哦，对，
而且也不跟你讲任何原因。嗯，对，就是你就是做烂了，他就是，而且他觉得你在浪费他时间。
哦，对了，
然后但是我觉得说他那么心态就是也是很棒，就是我记得那时候他有一个眼睛受伤了，嗯，其实他还是隔天来上班。
这假的，
很猛，对不对？
我跟你说，他如果一天没去，那他。进度会大底嘞，
是
对、啊，他一定要进去啊，
对
啊，
没人可以签名啊，没人可以 approve 啊，所以我们都每次写 mail 给他的时候，都回希望他回那个 OK 哦而且如果他一直没回，我们下面小 PM 就说啊，死定了，老板不要，
他还要回 email。
他回我们的 email
他、哦、
说他 approve 这个东西、哦，但我觉得那是快的，因为我们算是扁平化，嗯、我不用再我只要他 OK， 其他人就都 OK 了、哦。但是我们就很怕他不 OK，
都要改是不是？
可是你东西可能明天就要东西就要印了，或者是、哦这个广告要上线了，嗯，然后你还在
就毁了。
对，毁了，
那怎么办？
而且他不管你，就是使命必达，所以你的利他要做的很紧、哦，就是啊，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东西，就是说大公司上面也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嗯，小公司也会，嗯、所以我觉得说，一个职场，你不管到多老、多资深、多年轻，你都要去 manage 你的不确定性，你要去管理很多可能会发生的灾难或者是不确定、嗯，然后你不要觉得因为啊怎么这样好烂，然后就觉得自己受伤了。
对，
其实然后我也想跟人说，其实你没那么重要。
对，你真的没那么重要。
你对公司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嗯、而且我要再讲一句话，没有个不能取代的人。
哦，对了，
你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说哦公司
你很资深，
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公司没有我不行，不可能。嗯，那这公司有问题啊？
哦，对，
对啊，就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公司，因为要找到人有钱就会有人卖命。啊、
但是你只要，但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像。很传统的那种，但是他可能也是近20-30年这种，嗯、就势必就是有一些老屁股啊。
对
对啊，
那你所以沟通很重要，你要跟会
老，然后老板不肯 fire 他、啊，
还是有可能会哦。就是现在的老板都很会 fire 别人，就我知道的就是一些他会把他变成顾问职啊。哦，他就是没有权的啦。
对，
好啊，
但他还是可以领钱哦。
没关系，就是给他一个福利啊，就是宽待他嘛。大公司就代表大气，我好你挤啊，你不要来插手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说，我们之后也可以了解说，年轻人怎么跟老屁股20年的阿姨阿伯沟通，这个很重要。
对，
你要得人疼啊。哦，就是我觉得得人疼这件事情，就是
多嘴巴甜一点、啊。
对，人缘好，我想职场人缘好，你可以好在跨部门。
对了
你会做事很 easy， 你不是也有多经验是这种的吗？
是啊，因为本身就长得很
无害，是不是？
得人疼的样子、啊，
我生气了，再见。
我说真的，我在科技的时候，就是那个
你说你都没有被老板骂、啊，
没有被骂过、欸啊，但其他人被骂爆、欸，
对啊，还是爱你。啊、
我是不是要结婚？老婆也是副总，对啊，不是他没有爱我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就长得比较，
我觉得是因为
舍不得骂我的样子。
没有，我觉得是第一印象也是好的。
哦，对了，哎、
欸，第一印象很难扭转。老板如果对你印象很差，
对，
他真的会处处针对你。哎，
我觉得好像是、欸。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以前公司的主管就是可能就是很提什么都会被打枪，他就是永远打枪派。哦。然后，比如或者每次开会的时候，你都不想在这个主管后面，嗯、因为如果接到他的后面的时候，你就会被
你就会扫掉红牌位。
我每次开会的时候说前面那一组是谁？ 哎、欸，我们不要排他后面，
这都是他是不是？
对，我们就会有一阵子，就老板就会讨厌某一个人啊，哦、就会轮流的啊，这样子。大公司就这样，
烦呢、欸。
但是如果是外商，就比较少这样的事情啊。
对，
因为
好像是啊，对，
因为他就分很细啊，你不会，你根本对不到董事长。
对。对外商对不到哎、欸，
对啊，
对啊，
只有高官会去在更高的等级的会去跟他们开会而已啊。
对，
高层会议、啊，
我觉得不要对到董事长比较好。嗯，应该说，毕竟你还是一个员工，你又不是，如果你是主管就算了。嗯，对，如果你只是一般员工，如果你要对到董，我觉得这可以当作是一个磨练、嗯，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体制。
对啊，
对啊，
台商都比较扁平了，
台商就
是老板都对你了，
对啊，因为是他的公司、啊，
外商他不会管这些，
他盯很紧、啊，
一般都是看结果啊。
对啊，
对啊，啊做不出来就拜拜这样子、啊，
哎，惨呢、欸。
外商比较无情，
对，嗯，对外商比较容易被取代，
是。
对，但是台场就会一些老屁股什么的，
台场很重人情。
对呀、啊，真的是哎、欸，
就是情绪勒索很多。
哎，没有讲到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之前在那个大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很鸡掰的同事，就是处处就他就是处处不合作，因为他讨厌我主管，然后我主管也是他主管，只是我是他，只是我的直属主管是他主管，然后他是。扁平部门的小主管，
对
对，所以他的职位是比我大，但是我们两个都同一个主管，嗯哼，对，但是他讨厌我主管，对，但是我就是直接对我主管的人嘛、嗯，他就觉得我们是我主管的人，嗯，所以他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帮他，最后不能帮我们做事这样子，他什么时候要拖到最后一刻，或者什么时候要打枪你什么的，
他就是不多帮你啦，
对，然后重点是他的身份很特殊，是他之前其实待过这间公司哦，他后来就离职，嗯。去外面别间公司，后来又再
回
锅、嗯，对，然后想说，干，就这种人就最就仗着自己，就是
很了解这个公司，
对，或者是觉得就是他懂得怎么摸老板的毛，
是
对，怎么顺着老板的毛摸，
很重要，
对，我觉得这种反而这种人可以在公司活最好，
没错，
对，其实他再怎么击败，
再怎么
老板也不知道 啊，
因为老板
不会，你也不可能去告状啊，
对啊，你又不会在会议上讲他坏话，
对，你也不可能去讲坏话，
因为老板只会在会议上认识你啊，
对，而且讲坏话对你没有好处，
对啊，老板是信他信你，
对啊，就觉得就是大公司有很多美感，
大公司就是要会开会。
对，
就这么简单而已，哦、报告要写很好，
对，
因为老板只看到你报告跟结果，
只看结果了，
对啊，因为而且老板也只在。会议上认识你而已、
啊。对呀、啊，
你试一下，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他？
然后比如说你东西做不出来延期，然后为什么延期还不会管你？嗯，对，
嗯，真的好可怕、哦。哎，就是，但是我觉得很我们我、
欸，我觉得最后要不要鼓励一下我们那个朋友，
就跳脱舒适圈啊？
不是，也不是给他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继续活着，继续留着，然后减少自己的
欲望
、啊。对啊，
对，
看他要的是什么？
但这个不可行啦。
我觉得看他要
的是，因为他的薪水才3万，怎么可行？
而且他已经要30了，
不到3万。
我给他的建议是，我觉得他应该要趁这个时候还时间还没快30的这个坎，赶快去哦，去外面看看别的世界，在外面的世界，嗯，
或学点才艺啊。
因为等到30岁之后你要转，这很难呢、欸。
或学一技之长啊，学怎么炸鸡排啊，学怎么做蛋糕、啊哦。
一技之长也是一个方式吧？
是啊，是啊，是啊。
因为像我想要分享我一个。大学哎、欸，高中同学吧、嗯，女生之前是在媒体公司，嗯、很潮，在信义区、嗯，然后薪水很不漂亮，但是每天中午都要花100-200块吃饭这种，然后还要付台北的房租，然后她那时候就是受不了吧，在媒体业待了2-3年。
那后来是你说去那个美妆公司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后来她自己开花艺工作室
哦，就是上次我们那个花，
对
对
对对对，她就是花额外时间投资自己去学插花、绑花，她其实上很多课，对，然后后来自己开工作室这样子，然后其实现在经营的虽然说还没有办法赚大钱，
但是就是够养活自己，
对对 对，
而且是自己当老板了，不用、
啊、
我不用看别人脸色，
这也是一个方式，
我只要看消费者脸色，
对，这是一个方法，对、
啊。我觉得看你适合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也不一定要上班啊，他也可以去做什么投资啊、嗯，学投资也可以、啊，
投资很难呢，
或者是说他也可以去跑 Foodpanda
啊，对啦
，Uber 涨这么多了，或者开 Uber 啊，
对，
很多人是上班兼职、下班兼职做这个事情的、啊，
对，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去想想，但是我觉得比较害怕，而且不要觉得自己。嗯
没有价值，
对，然后而且也不要觉得责怪自己很烂，
嗯，那我前阵子是确实是有怀有价值低落的时候，
什么时候？
就是在求职的时候，
就是说自己很烂，没有人要我，是不是？
哦，不是说很烂，是说， 就是可能我的像刚刚前面讲到，我可能一份工作最长没有超过两年。
对，
然后其实有一些公司大公司
就觉得抗压力很差。
对，有些规有规模的公司可能就会觉得他可能一开始就问说为什么会想要离职这样子。欸，但是他那公司也没有给多好的薪水，好不好？我就想说翻白眼，想说就是我也没有想来的意思，但对，但是就是会想说、就是、
一直被问这个问题，
对，就觉得很烦，
是不是？我是之前在节目讲过说最好工作久一点，第一份啊，
对了，
忍啊，因为大公司就这样，因为你想想，如果你是那个老板，嗯，你要
他也会担心你做不久，
对。
对，
啊，你 就走了。
我现在懂那个心态、
嗯，因为你谁要来接啊？啊，你以后还花时间教，
对，
他宁愿不要你，
对，
他不想赌啊，
对他不想赌，嗯嗯，
哎，真的是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我们换位思考的原因就是，你要演一演像一点，就是我在公司待很久，
对，
虽然很废，但是人家会觉得你稳定性够，嗯，大公司传。大部分的大公司是这样讲，除非你去新创。
对啊，新创就没差。
但你去新创，你就要想
说，但新创有新创的风险、
啊。对啊，会不会倒啊？
对啊，
我就跟说过，100%公司里面可能，嗯，超过一半没办法，
撑不过两三年就。
对
对啊，
真的，
嗯，他要不到钱就倒、
啊。你去看，你去查数据，一定有。
对啊，
你去中小企业什么那个什么挖口，
而且新创赔真的不太会赔到老板呢、欸。人家都是募资来的、
啊，而且他开公司倒了，
对啊，
然后呢，
没
不会够他的钱，
到他
不会破，他不会破产哦，
对、啊，
因为他是股份有限公司，
对
我公司哦，
对，他
除非是商行，商行就会赔自己的钱，
对，
以后我们再请一个了解公司法的创业的人来聊聊，
哎、欸，真的是哎、欸，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当老板真的，所以一堆人想当老板啊，
对，
老板梦很多、啊。
对，应该说以前的想法，就像刚刚前面讲到，就是可能就会想说，离职就要再赶快找下一份工作。嗯、但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就是说，哦，没关系，那可能有创业是一个另外一个机会，嗯、或是可想办法说，可能有没有机会创业什么的。嗯、因为其实前阵子离职的时候，我就在跟最近也离职的一个人，嗯，就是那个Fashion Bay、
哦、OK，
因为Fashion Bay最近求职也是有点
trouble，
对，不顺利。然后那时候想说，要不要干脆回中南部，我们去开店、嗯、算了。其实那时候真的有这个想法，
你好可怕。我觉得你真的是翁杂包，你真的好，我现在有点在心里。
那时候是更早之前，
你真的是生活的翁杂包。
对，然后后来之后，现在工作是蛮满意的。
他在提起翁杂包这件事情，
但我不觉得创业不是不可能，可能，但不是现在的目标
了。你都没有算啦、
啊，我没有算。
如果是我已经打枪，你说你要怎么算，你要花多少钱？
我没有算、欸，
我要马上叫你拉一个 sale 表出来，就这样。
我想要跟我妈借钱。跟妈妈，
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你创业，你要想到半年，你可能不赚钱。
对啊，然后你要把你的薪水算进去啊。嗯哼，对啊，然后店租什么的啊。
不会干的。你要，而且你为创业，你做了多少的评估？
但我跟你说，你要创业，你就是要凭借这一股热情跟冲动，你才有办法创业。
没有，你要热情跟冲动是没错。
对啊，
但是
你有可能想过那么多次，为什么要算了，不要开了？
不是，你要。要停损点，你可以开，你一定要算清楚，因为很多人就是不算清楚失败啊。那我觉得，我如果我真的想扇这些人巴掌、欸，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去，你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就是说，那你是不是先去看个书？
对，
有专门讲怎么创业的书，怎么节税？
我跟你说，创业很适合听吴淡如的节目，
因为他会教你啊，
對，
他教你有什么概念，你没有任何的商业知识，你说你要去创业，真的
很神
呢。然后你说我会成功，
但是如果他很有钱的可以烧就算了，
那就是他家的事嘛。啊、但是我就说你没有钱可以烧的人，你要说
要想清楚，
你只有这一笔钱，你一定要有 backup plan， 就是你
到 backup plan 就回去上班哦。
对，但是你提出要设好啊、
哦，对啊，对啊，对啊，不可能一直赔啊，
对啊，
赔到还会借钱什么的就算了。
对啊，那就是。我觉得你有时候就是要算清楚，就比如说像我们可能之前有讨论说要开发一个东西，
对啊，
算一算就说啊，
发现赔死、欸，
赔死不行啊，
对啊，不行哎、欸。
啊，如果我朋友去做这个人，大家说一股脑去做这个
事，如果妈妈给我钱说你可以去做，那就做啊。但没有妈妈给，没有富爸爸、富妈妈给我们钱啊，
对啊，我要肝胆呐、
啊，一想到要花自己的钱，就会想很多哎、欸。
老板就是这样，你看看，你以后当老板你很可怕。
我觉得我会，
你会压榨员工，
我不会压榨员工，
你会把他截肢到一滴都不剩。
不会，不会，不会。
你不要花手那么早，
我不会。
你不要花，当老板的心态就会变。
哦，对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跟老板当好朋友，
不可能啊，也没有老板想要跟员工当好朋友
啊。没有，他们想啊，
对啊，
他们想八卦。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的朋友，最后都变他们自己变老板了、然后跟他一起创业。嗯，我身边的案例超过5个哦， 他说人真的到最后都会变，你没办法跟他变朋友了。嗯、就是你如果在他下面上班、嗯，你们真的是朋友，然后你在下面上班，
不可能呐、啊。
对，而且是上对下关系，而不是
不可能，
而不是 co-founder 哦，就是你们都不是同平行的人。
对啊，
他请你哦。
对啊，
都是变质的，
一定会变质哦。
嗯，嗯都很惨。哎，对啊，啊，因为老板他就是。我就说他每天打开眼睛说我要付这点薪水，
对啊，
三件奖金，
然后你又没有产值，
三件奖金你很开心，他你要拿三件奖金很开心，老板心情都很差，
对，真的是
养这些废物。当你经过他发现你他在过往拍的时候，你就更生气啊、哦，你会不会生气？
哦，你说会，你说看到他在过往拍，
对，上班时间过往拍，
可如果他事情做完就不会生气啊？
什么叫事情做完？哦、你就想说你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哦、你一定是这么，而且 你在创业，你每天在烧钱的时候水电费都要公司水电费，
这样说也是，
老板真的压力很大，
好、
就是嗯、但是他的杠杆也很大，但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啊、
好，我想要分享
老板、啊、
好，我想要分享求职的故事、嗯、反正就是我去面试了一间公司，然后公司规模也 算新创，
是什么产业啊？
跟你一样的产业
，OK，
就我之前问
过讲过 ，OK，
然后那间公司可能也有快，可能八九十个人吧，然后就是他，就是我去面试的时候，就感觉
怎么样？气氛？
气氛感觉是轻松的， uh-huh. 但是有一点不太对劲的是，他其实没有明确定义这个工作要做什么，
这危险。
对，他就说这个部门有可能快十个人，嗯。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就是我们就看每个人会做什么，就去负责那 part 的工作。比如说我可能很会下网络广告，就做网络广告；我很会写文案，很会经营社群，就做社群。
好好笑，这怎么分成呢、啊？
对。然后那时候想说，
什么意思啊？
对啊，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哦，那你适合做什么？然后就可能进来之后，比如说你可能适合拉赞助，你就谈赞助什么。想说什么意思？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好奇怪哦，好奇怪哦。
然后刚刚想要说的就是大公司就蛮容易可能会有冗员的状况、嗯、就是工作分配没有很明确的时候、嗯嗯、就可能就会有冗员的存在。
是。
对啊。
可是哎、欸、那时候我不是帮你做很多分析吗？
对、啊。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可以、
欸。我那时候做很多功课去哎、欸。
对啊。而且呢我们还要开始你要不要什么天眼通还是什么职业球、哦、看那个过往。
哎、欸、真的要看、欸。
要。
我现在都不看。
而且你要打听。
对。
因为我们在这边业界够久了，就会去打听说，哎，这个公司的主管怎么样，怎样，怎样的、嗯？因为主管很重要，你跟他合不合嘛？
对。
啊，如果他是很鸡巴，你就不要去啦，公司再好都不要去。哦。因为已经做不久，
真的是，
所以一定要打听。然后那时候不是在帮你分析这个网站怎样子？哎、
啊
欸，这公司有问题，哎、欸，这个钱很少，这个有问题，
不急，
然后我们是都有照，
吓死我了。
因为我们他们不是有问到那个有人对这家公司的评语是里面的员工很笨、
很呛、
很呛、很呛。他刚刚那个回答很呛啊，他就说：“哦，你会做什么就做什么，
真的很呛、啊，
很呛。”然后可以
他们也说自己很呛哎、欸。
真的假的？
他们应该说个性上，应该不是说工作能力很
强。那我觉得他们很幸运哎、欸，
对、啊，
还可以在这个公司做这么久，这个产业这么竞争。
但他们公司是有在卖的吧？不确定
啊、有啦，
对啊，
以前可能就
Lucky, 口碑还不错，
口碑不错 ，Lucky 有做起来啦。
对啊，
所以我说有时候创业是看幸运啊，运气啊。嗯嗯，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
对啊，差不多之后再来聊别的主题。
我们会休息五周哦。
对，下次就六月的时候。
对，六月27号见哦。
对，反正你也可以回去听以前的。
你可以回去听以前啊，或是听我们有台。
哦，对、啊。或是你想要听什么主题，你也可以来留言。
对，
你
可以是听有台。
对，听有台。
好啦，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个月。
对，好啦，就是我们共同朋友，就是你可以好好想一下。
他会听，他一定会听，
他会听哎、欸。
我们给很多经验了、啊，哎、欸，你没有想到你现在是可以给建议的人，
好像可以。我发现我好像蛮适合当顾问的哎、欸。哎、欸，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给
我说你是偶杂我，
没有跟你说，我给我现在的主管看那个人类图嘛、他说我是一个帮助别人成功的人，他说我的人生角色就帮助别人成功。
有，你有帮助我们这个节目成功啊？
有哎、欸，我之前是帮了不少人哦、啊嗯，就比如说我帮别人做合作专案的时候，就是幕后的角色嘛。我就是蛮适合把别人推到幕前。
那你有想要出头吗？
我还好，但是如果偶尔就是如果一起搭顺风车就 OK 这样子、嗯，但是我没有想要自己当主角。
真的、
哦？对，
你这样你觉得？
然后我就跟我主管那时候问他说，那我就没办法成功，是不是？他说，我看到别人成功，我成就感是来自于我看到我帮助人成功，这样、嗯、好像是哎、欸，
那你很适合做幕僚啊。
我觉得好像是。嗯、
你不适合创业啊。嗯。他就是本名就说你不适合创业、啊。
那我可以合伙啊。
当然。
我不适合自己一个人创业、啊。
你一定会合伙，你这么精明。你是 trade bay、欸。
我就是
怎么让自己赔钱。
我跟你说，我的人类图有一个就是等待被邀请。嗯，对，就是这句话，
就像我邀请做。
对，这句话意思就是，比如说你找我合作一个什么，我如果有兴趣，我就会全心全意投入。但是我不适合自己一个人出来做什么。嗯、对啊，
对啊，一定是的。
对呀、啊，
所以我们做我们的 podcast 才这么成功啊。
好像是哎、欸，
真的。现在需要休息一下啦，
要先休息一下。
你现在多开心啊！你现在
我现在很开心、啊，
你现在这个录完这个音可以休息一个月了呢。
我明天弄完，我就可以休息一个月。
你很开心，你现在是这一次录音近期来最开心的 ending 啊！
是、欸，
你会说好累好累好，
周就要休息了，好好休息。
而且你今天都没有说好了好了，
哦、对，因为今天就是休息前最后一次录音。不好，我真的是想要赶快结束。
说好了好了，这样赶快一直控
够了，
到底要控多少？
要聊多久啊？
聊久一点啊？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说了，反正之后，我觉得台北杯就是闲聊嘛。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台北杯当成是一个生活的调剂，我们可以分享最近遇到什么事啊？
可以啊，
因为就是之前太常录音，就是导致没有生活品质。嗯哼，然后你就会错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像你现在，比如像我刚刚。那个什么
有台吗？
有台有分享过，不是被搭讪吗？不是被推销一个东西？
对
呀、啊，亚素，
不要再讲他，他有听我们节目吗？
他没有听啦。
那要不要跟他讲说你有做这个？
我没有跟他说，
他会下风吧？
反正就是我那时候被一个业务妹妹搭讪，然后推销我的 DVD 这样子，
之后可以去有台听。
对，然后就是因为步调慢下来，你才有时间去体会你周遭一些有趣的事，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聊天啊。
对，才有素材可以提供在节目上聊嘛，不然就是假日就在剪片干嘛，你就是没有东西进来啊。嗯，对啊。
而且有时候是你不感兴趣的主题啊。
对，希望你就不会想要。
希望以后你可以多找一些主题。
哦，好啊。
毕竟这半年来的主题都是 Maggie 找的。
哦，你说有台的 Maggie，
我 social 来的，
笑死
，Maggie social 来的。
好，可以，可以。
你要好好想一下哦，一个、
啊、好了，之后，
对呀、啊，就是 I mean， 就是你现在很多
对啊，我需要很多额外的时间的啦。
对，嗯。那如果你觉得台北漂亮杯很好听，还是可以捐款哦。
哦，对啊，嗯、可以来捐一些、啊。
好想喝美颜色哦。
啊，我们现在好像还不够买一箱哎、欸，那个钱还不够买一箱，
好可怜、啊，
很小哎、欸，
好可怜啊。
好了，反正之后，
或是你们想赞助美颜色，可以私讯我们
哦，可以。
到时候你再寄到那边去也可以，这不是比较快吗？
你说美颜色的公关听到这集吗？然后说要赞助我们一整箱，
我不用，我认识，
你认识吗？
我朋友，我有朋友在那边上班、啊、
哦，是哦，
在那个企业，
那可以要一箱来吗？
要两箱也没问题、
啊。好，那可以要两箱了，就放在这啊。
你这消摊
没？就
消摊哎，而且消摊没？你这
我真的是有点消摊没。
我真的笑死，吹背然后翁杂波又消摊，
捡了好多是那个
标签，
对啊，
好，
但这都是我嘛，我接受啊，
真的、啊、很棒啊，
对啊，我就是消摊嘛，
期待一个月充满，我们会充电充满回来，
对啊，嗯，好啊，时间差不多了，
好啦，那如果你想要留言的话，就是。欸、他们怎么留言？
有台留啊！
哦，好，去有台留。
对啊，
可以去社会部里有台留，然后转达给我们。
对对对，
说你要留给 Maggie 啊，还是 Kelly？
好了，我觉得就在社会部里吧，也没有必要再开一个新的了。
对啊，
到时候也没人来追踪，你也是在那边做爽的
啊？不会啊，现在不是 Adi 说我们不能这样子说，
你说要再开一个新的吗？
没有没有，不是啊，我说 Adi 说我们这样的流量已经不错了，我们不能贪心、
哦。对啊，嗯哼，对，就是我们就是固定在。那个是有台设备更新就好了。
对，好啦，
对，
那就先这样喽，
拜拜，
拜拜。